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的津津校园。那因为我们的主持人他们都是华大的学生，大多数呢都回国度假去了，所以呢我们三位主持人啊，胡西佳、米梦迪还有王静，他们都先后回国度假，所以今天呢我代班主持。今天我的嘉宾呢也就是接下去一段时间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那是静静，欢迎静静。
叫静静
啊。那静静你是不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李敏静，我刚毕业于华大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Boston 分校，然后呢现在正好在实习开始找工作的阶段。
那你在那边学这几年觉得收获大吗？
我在华大这四年里，这两年里收获还挺大的，因为之前我是在 Community College 读了两年，后来就两年之后毕业了之后再去了华大读了两年，所以我是在这两所不同的学校里我学到了不同的东西。我刚开始在 Community College 里面学的是不同的专业，是学 Business 的，后来读到一半的时候呢把我的专业换成了 Communication， 就是传媒，然后到了华大之后我就接着念传媒这个专业了。在 CC 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容易的，因为CC 的一些作业也好，然后上课内容也好，大部分那些英语就都能听得明白，但是后面来到了华大以后就觉得那些难度就明显的提高了不少，因为包括那些专业术语啊还有那些课程也好，因为我是刚开始我学理科的，后面我是转成了文科嘛，然后文科要比理科要更难一些，因为本科大部分都是全都是专业术语，但是就是文科的作业量也相当于比起理科的作业量要大很多，因为我们都是写 paper， 然后我们的那些课程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很容易的课，就有时候想上数学课啊，想上一些理科的课程，我都没有这些选择，然后到后面我就只能每天都在学一些就是关于写论文的，然后关于传媒的，做视频，然后做编辑之类的，然后就接触了很多关于 communication 和 media 的。在华大课还是挺难上的，因为我觉得你的英文首先要特别好，上文课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其次就是我们的作业量特别多，然后每个星期就有好多篇 essay，小 essay 也很多，然后还有很多大 essay， 完了之后还有很多 research paper， 有时候 research paper 一写就是可能是 10 pages， 所以对于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说让你写一个10页的论文是特别难的，因为你要去想怎么去编那5000字的论文，可能我连写中文写5000字都不会写出那么多吧。对，
挺好。那所以终于毕业了，应该松口气了是吗？
对，毕业了就觉得刚开始毕业的时候觉得好开心，哇我终于毕业了，因为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想着啊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毕业，然后很羡慕那些已经毕业的人，完了之后自己真的毕业了之后就觉得哇我好想读书啊，觉得还是读书好一点，因为现在毕业了就觉得自己特别迷茫，一下子要踏入社会了，然后我什么都没准备好，
再去读个 master，
也有考虑，但是要考 GRE，
就 GRE 就考一下呗。
嘉义特别难，然后还不是特别的好考，据说还只能有三次机会。
没关系，你就做题就行了。
对，就是现在现在有尝试，就是私底下就是自己自学 GRE，因为在美国嘛，我不知道哪里有上 GRE 的课，但是我看大家，就我朋友告诉我，都是差不多自己都是在网上学那些 GRE，然后买那些 GRE 的书，然后自己私底下也有会看，就有空的时候会看一看，就多背一些单词。
是啊，
但是当我接触 GRE 的时候，我的天哪，那 GRE 真的是像看天书了，因为GRE 的那些英文词汇就是真的，那些比我以前考托福还要难很多。
不，新东方有小红书的嘛，只能说背下来就好了。
对，新东方，就是新东方以前在国内有上过，因为以前出国的时候嘛，那时候流行新东方学校，然后那时候还一定要考托福嘛，也去新东方学过那些托福，据说还什么保几十分几十分什么的，但是我觉得都没什么用。大部分都是要靠自己每天学，自己每天背，然后自己每天练做题是最重要的。
也好。你平常有什么爱好吗？在这几年大学生活当中。
我的爱好还挺多的。因为自己学传媒的，然后自己对传媒当时改了传媒，其实只是因为它比较好进一点，我感觉，因为听说 business 很难进，据说到了 UW 之后要考试，如果笔试不通过的话，你不一定能进这个专业。然后后来无意中我随便换了一个 major， 换成了传媒，居然就是因为 GPA 很好，然后学校收了，然后我当时还心里挺激动的，觉得哇，自己竟然进去了，因为我觉得 UW 很难，然后自己没有抱很大的希望，觉得自己的英文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但是没想到就是自己真的还成功了，而且还居然可以以传媒毕业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文科是特别难毕业的，然后读传媒的时候呢，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是对这些一点都不了解的。我之前是学商的嘛，然后后来读了传媒以后，我发现哎，对这些还挺感兴趣的，然后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因为以前小时候的梦想有想做艺人，完了之后传媒有很多关于这些什么时尚啊，然后新闻啊，娱乐啊，这些都有关联，然后很广，所以就是哎，觉得自己特别感兴趣。然后私底下我有练学习舞蹈，学 hip hop 啊和爵士，然后还有最近在上股票课、金融投资理财那些。
挺好的。所以你学了hip hop 那个，有机会演出吗？
演出，我当然是希望能有这个机会让我演出，但是我不知道可以就是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提供给我，如果有的话，我当然是希望的。
我说你在学校期间有没有？
学校期间没有，但是我在学校期间有上过舞蹈课，我们学校的那个dance class， 但是都是上一些比较基本的，我们学的是芭蕾舞。对，
还是芭蕾舞哦，比较高端。
但是学校的那些芭蕾舞就是那些很基本的，就是很基础的，就教你一些那些动作。
那你喜欢旅游吗？
特别喜欢。毕业以后到处旅游，有三个月都在旅游。对，然后还去了蛮多地方的。其实从小就有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去旅行，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读完了初中毕业了之后，初中还没毕业吧，就是读到初三下之后，我就出国留学了，去读了高中。
在哪里读的？
我在纽约，一开始在纽约是做交换生。然后后来去了 Minneapolis， 就去了 Minnesota 那边。接下来后来才来了西雅图，所以我整个9年的时光都是在美国的。对，真的
那么小就到美国了。你不害怕吗？
怕，就特别怕。 就是觉得，刚开始的时候 homesick 特别严重，但是很后面就是渐渐的，就是时间越久了，就觉得就习惯了，然后而且现在回国我反而适应不了国内的生活了。
那你初中就出国了，后来是每年都回国吗？
我每年都回国。每年暑假的时候会回去，但是回去的时间又特别短，所以我特别想去旅行，但是那时候都没有机会，只能去一些近的地方。然后就是我很想去一些国家，都没有时间，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办美签的时候，以前那个制度还没换的时候，办一次美签就要等半个月，所以半个月美签之后下来之后，你差不多就要回美国了。所以那个时间如果你再想去办别的国家的签证，你不可能是基本上不可能同时做到一起。对，
因为去欧洲，比如说你在美国的时候就可以去办欧洲签证。
对，我那时候特别想，但是那时候在美国你读的是高中嘛，然后我们那时候都是整个学期的，就是 semester 的嘛，然后 semester 那个中间呢，就除了只有Christmas 啊那些节目放一些七天的假期以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时间，就回国一个月。对。
那你在那边读高中是什么样的高中吗？是女子高中吗？
没有，我读的是
不是基督教的？
我读的是公办的，我在那个那个靠近 Minnesota 的那个 Red Wing Town 那个小镇上读书，然后我读的是 Red Wing High School， 就在他们那个镇上的那个最有名的学校。但是就是他 Red Wing 你知道吗？就是现在那个有那个。出来 Red Wing Shoes 那个牌子，那个地方就是来自于那里。对，就是我以前也不知道，后来我到了 Red Wing 以后，我的 homestay 就教我，他跟我说，你知道这里的 Red Wing 是就是这里的 Red Wing 出名的就是 Red Wing Shoes。 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后来当我到了不同的 states， 我都看到居然会有 Red Wing 这个标志。真的是一个就是鞋子出自于那里，因为我们那里太冷了。就是 Minnesota 那时候天天下雪，在我的印象里，然后雪积的就特别厚。然后我们那个 Red Wing 的小镇呢就是特别小，然后就我一个中国人在那里读书。
是吧？
我去的是公办的。
是吧？
对，然后就很惨，那时候特别惨。在 Red Wing 读书的时候就基本上是就没有一个中国人，就算是有亚洲人也是越南啊、韩国啊、日本，就是跟我完全没有办法说中文。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是双胞胎嘛。
你双胞胎姐姐是姐姐？
双胞胎妹妹。
妹妹，你妹妹没跟你在一起读书吗？
她小时候是跟我在一起读书。
中学没在一起读？
后来中学在一起，然后高中就不在一起了。
高中她在哪里读？
高中她在 Oklahoma， 我在 Minnesota。
为什么分开？
因为我爸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会天天讲中文，就算住了同一个 homestay 也是天天讲中文。他就觉得我们两年在一起就会讲中文，但他就觉得把我们送出国的目的就是你一定要练英语，而不是两个人天天在一起说中文，所以他就把我们俩分开了。
那你们那个英文都学好了吗？
基本啊，就是正常交流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能听得懂，在说什么，上课的内容也都能听得懂，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了，生活在这里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你妹妹到哪里去读大学了？
我妹妹后来去了，我妹妹后来是 UCR Riverside 毕业的，然后她以前是 Riverside Community College， 她也是先读两年 Community College， 然后再进了对口的大学。
Riverside 挺好，也毕业了对吧？
对，他跟我都是同时毕业。
学什么？他
是学 econ 的。
是吧？
嗯。
那你们俩长得一样吗？
长得不是特别像，因为我们是异卵双胞胎。
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
对，主要是同卵双胞胎吧，就长得特别像，但异卵就是还是有区别的。刚开始看第一眼你会觉得哦，你们两个人很像，但是后面多看了几眼就 性格啊，就性格啊，喜欢的东西还有 style 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
主要是在不同的 state 读的那个，
对，
读的高中的原因可能。
不，从小的性格就是不一样，然后从小喜欢的颜色也好，还有穿衣的 style 都是不一样的。
嗯，然后都比较火辣是吧？就是比如说你喜欢跳舞，你妹妹喜欢跳舞吗？但是她不喜欢。
我妹妹她从小理科就比我好，我从小就是文科好。
哦。
嗯，对，就是我们俩就是还特别。特别有趣，就是他可以弥补我的不好，我可以弥补他的不好。但我妹妹呢，就是因为我们双胞胎嘛，就是其实也很不公平，我妈是剖腹产啦，然后我莫名其妙的做了姐姐，其实我也很不想做姐姐的，但是就是没办法，因为剖腹产的话在上面的一个先拿出来，我其实就跟她就差那么一分钟，也有可能一秒，就是就这样做了姐姐。所以但是我妹妹跟我平时在一起生活，我妹妹倒像是个姐姐，我反而像是个妹妹。对，她比我可能会更更有主见，她比我更有主见，比我凶。对，她比较像姐姐了，因为在外面一些小时候别人欺负我的时候，都是她在那里帮我，她在那里出头。我比较胆小的，
别欺负我姐姐，
就是虽然也没有人欺负了，就是小时候爱玩打，就跟一些男生嘻嘻闹闹打架啊那些什么的，就是我妹妹帮的，因为我比较胆小，我妹妹胆子比较大。而且长得她也比较像姐姐，我像妹妹。对，
没关系，你们私下换下来，换过来好了。
我其实也
你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是吧？
对啊。
这很有意思。
而且我跟我妹妹不是同一个姓，我跟我爸爸姓，我妹妹跟我妈妈姓。然后以前小时候在一起读书的时候，同学老问我们俩为什么你们俩是不同的姓，因为班主任会点名嘛。然后说我李敏静，我妹妹是胡敏婷，然后他们就问为什么一个姓李一个姓胡，是不是就以为你爸妈是不是离婚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不是的，就是我爸爸妈妈当时是因为觉得特别有趣，然后就是觉得生了两个嘛，就女孩子嘛，跟男方姓女方姓都无所谓的，然后觉得很为了公平一点，所以就是不一样的姓。
对，挺有意思的。
对，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与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我们的京津校园。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李敏静，静静，他在美国9年多了啊。那么先是初中生，后来是高中生，后来在 community college， 后来在华大，现在毕业了啊。那静静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他跟他妹妹啊一起到的美国。但是因为是双胞胎妹妹，然后她父母就安排在不同的州上的学，因为 为了避免他们整天在一起只讲中文学不好英文啊，因为这么个安排呢，最后两个人从上初中开始就分道扬镳，一个在明尼苏达上的高中，一个在科罗拉多上的高中，啊，
奥克拉荷马，
哎呀，我就这些字我都分不清楚，奥克拉荷马上的高中，然后一个在华大读了大学，一个在加州大学读了大学啊，现在呢，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姐妹，一个姓胡，一个姓李，一个叫敏静，一个叫敏婷啊，很有意思。那么，我相信你们这段经历啊，其实，住在美国人家里这么多年，特别是还很小的时候，我觉得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住在人家家里，而且是异国他乡。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比较独特的一个经历，因为对你，我相信对你来说也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经历。那你能讲一讲你这个叫 homestay 这段时间对你影响是什么样的吗？
在美国读高中的那一年里，那两年里，然后我 homestay 呢对我是特别的好，就是我的 home 爸和 home 妈就是对我像亲人那样。但是我之前呢是还有一个 homestay 是在纽约的，因为以前就刚来美国做交换生的时候是学校带我们去的纽约的那个对口的学校上了一会儿高中，完了之后后面我才正式去了 Red Wing 读读了一年高二，然后后来我遇到的这个在明尼苏达的 homestay 是特别好的，他们对我就像家人一样。一开始我也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跟美国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就是特别贴近靠近美国了，就是特别贴近美国了，就完全就是你就是不知道自己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怎么去融入美国这个生活，因为你特别害怕的，你语言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想你才只有高中生嘛，然后你学到的那些在高中里学的那些都是一些很基本的，不在初中里学的那些都特别基本的，但是还有那些美国人的习俗，包括每个 state 他们都有不同的习俗，你都就是那些你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你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但是我的红爸红妈呢就特别照顾我，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刚开始住在他们家的时候，每个晚上我是睡不着的，因为我是特别 homesick 的那种小女生，而且我本来就是一个骨子里就是一个特别小的女生，然后我爸爸妈妈呢小时候也特别宠我们，包括爷爷奶奶嘛，然后就是小时候就觉得离开了家里就觉得像在外面吃苦一样，就觉得特别辛苦，就觉得所有的事情就变成了自己一个人完成，就让自己就突然自己就变得独立了，就被生活所迫而逼得独立了。对，然后他们上班特别忙，我的红爸红妈，所以他们白天呢是不会在家的，然后上学是我自己去的，但是有时候他们会接送我，有时候就是学校的校车接送我。那时候你可能就是因为你不太熟悉明尼苏达那边，你也不知道就他们那个校车的那个规定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对什么都不了解，所以刚开始我红爸红妈是先带我怎么去坐校车，怎么去认校车，包括是怎么认的回家的路啊，然后他们都会一步步的教我，但是他们不可能每天都教我呀，然后他们教了我两三次以后就没这么教我了，所以我一开始在美国我也有 lost 过，就是迷路啊，然后就很惨，然后后来当然多练了 就会了，你知道吗？然后就熟悉了，因为你换了一个环境，你毕竟就觉得，嗯，就毕竟美国跟大陆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嗯，轰爸轰妈还对我，特别照顾，特别是在饮食上，因为他知道呢我是从中国来的嘛，然后是个南方人，嗯，然后，嗯。就我可能会一开始吃不惯美国的食物，比如说他们喜欢吃披萨啊，喜欢吃那些啊 spaghetti 啊，就是喜欢吃那些 steak 啊，那些很美式的一些东西，就是正宗的西餐。
嗯，
他们不怎么，他们是从来不吃 Chinese restaurant 的，从来不去那些地方吃饭、
嗯、
所以他们第一次收留了我，就是当了寄宿家庭收留我一个嗯中国人，他们也去学了很多、
嗯、
还为我特地去学怎么煮中国菜啊，然后甚至是我 homesick 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吃中国餐。
嗯，
嗯，然后嗯，虽然不是特别多吧，但是我就自己就觉得已经很欣慰了、
嗯、
在 Minnesota 那里能吃到中国菜已经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Minnesota 那时候那个地方连中国超市都没有，然后只有一家中国、
嗯、
就我们那个 Red Wing 的那个餐厅，连那个中国餐厅只有一家、
嗯、
然后嗯，到了那个在餐厅那里看了菜单之后才发现那些菜单那些吃的东西中国餐厅就不是很正宗的，就是那些美式的中国餐厅，然后吃的都是美式中国餐。
嗯
啊、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吃，说白了、
嗯、
但是嗯，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有的吃就不错了。但是后来嗯，因为住家爸爸妈妈都上班，所以白天他们都是那些正常时间下班回来6点嘛，所以中午早餐和中餐都是我一般都是我自己解决，而有时候他们会煮好早餐再走嘛，然后有时候就是我会在学校里吃，然后中午也是在学校里吃。后来嗯，爸爸妈就跟我说你要学会自己做，因为嗯，轰爸轰妈是给你提供很多食物在冰箱里的，就是嗯，他但是你知道吗，刚开始我就是不会做，就是连嗯就不会烧啊，就是连不知道怎么煮菜、
嗯、
刚开始不知道是先放油还是先放菜、
嗯、
就是那个锅子那个炉灶我都不会用，你知道吗？
嗯，
然后后面 homestay 教我怎么煮菜，然后刚开始我连洗衣服也不会洗，洗衣机也用不来，然后我的轰爸轰妈也教我，后面就渐渐的就学会了很多东西跟他们，还有就是开车。嗯，因为在美国呢，那些16岁、14岁、13岁的小孩，他们15岁就13岁差不多就开始学开车了，在那里。
嗯、
然后我们正好我们的那个高中是有提供一节 driving class， 然后我们那些高中生就可以在就随便报名就参加那节课。然后我的轰爸轰妈也对我特别好，然后也会私底下教我开车。完了之后，嗯，因为我没有。后面我是没有考驾照，我是到了西雅图之后才考的驾照。对，但是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还学了挺多东西的。
嗯，
还有高尔夫球，我的轰爸轰妈很喜欢打高尔夫球。
嗯，
而且我的学校正好是出了名的是打高尔夫球很厉害的一个学校。
嗯
嗯，所以我就学会了挺多东西、嗯、
你现在打高尔夫球打得好吗？
嗯，不是特别好，但是会打，
应该也不差是吧？
不差的，就是打近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毕竟力气小。 嗯，
嗯，很有意思。那
对，
到了西雅图之后就至少吃的上面就
就吃的上面真的
好很多。
对，好太多了。
嗯
嗯，
就跟上海差别不大了。
不，刚来西雅图的那个时候，你知道西雅图在我的印象里就只有小肥羊跟鼎泰丰。
嗯，
但是在近几年里面真的是越来越多的餐厅了，超级多。
现在有
嗯
好一点餐厅有哪些你经常吃的？
对啊，特别多啊，然后现在都出来什么洞庭春啊什么，嗯，就很多餐馆，什么麻辣干锅、麻辣香锅餐厅、
嗯、
然后香锅大王啊，那些就以前这些都是没有的。
嗯
现在西雅图越来越繁华了。当时我们，刚开始那些，我五年前来的西雅图嘛，然后就刚开始过来的时候，这里我觉得吃得上最好的就是小肥羊跟鼎泰丰了。
嗯，现在鼎泰丰也还可以啊。
嗯，
嗯，
但上海人嘛，就喜欢吃
对
鼎泰丰多一些，
对，
因为我的口味是偏甜的，然后不是喜欢吃特别咸的东西。
嗯
嗯。
那后来你到西雅图之后，你的后妈也来过吗？
嗯，没有，但是我们一直是 keep in touch 的。然后 我来了西雅图以后，一开始是有 homestay 的，后来我住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就自己出去搬出去住了，因为那时候我成年了，19岁了，然后我们
不是21岁才成年，19岁就
19岁是在这里19岁算成年，21岁算就是你
可以
喝
酒，喝
酒，对。
那18岁还不算成年？
18岁不算，要监护人。
但。19岁还算 teenager 是吧？到了20岁就不是 teenager。
不，19岁就是成年了，
哦、成年，
然后21岁是可以喝酒了，
嗯、
然后19岁你可以合法的自己搬出去住了，你不需要监护人了。
哦，
对，
这样子。
嗯，所以我后来就是自己搬出去住了，然后跟学校的同学一起住，合租啊，然后。刚开始你合租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特别开心，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牛逼，你知道吗？就脱离了 homestay 了，你知道吗？就不喜欢。其实我们都不是很喜欢 homestay， 因为 homestay
小的时候是需要，小的时候需要他们照顾。
小的时候，那时候出国时候才14岁，
对，
13岁，然后特别
小。长大了就应该想要自由了。
对，想自由。那时候特别拘谨，我的轰爸轰妈对我管得特别严，就包括成绩也好，学习也好，作业也好，他们也会管我。还有交友方面，他们也会管。
是吧？
而且你，
不能回家太晚，是吧？
对啊，然后你就是每天过得很拘谨，你知道吧？就是毕竟他们不是自己人，就是我的意思是不是爸爸妈妈，不是你的亲爸亲妈，你可以包括你的坐姿也好，你在 homestay 家里人的面前你要坐得很端正，就是你知道他们美国人吗？就是很正式，每天都给你感觉特别正式，他们任何方面的细节都特别的好，你知道吧？像我有时候比较松懈，就可能会躺在沙发上啊，或者是脚翘起来或者怎么样的，翘个二郎腿什么的。但是你在轰爸轰妈面前你就不能这样，但是你在你爸妈面前你就可以这样。对。
那你现在一个人住了，谁这个二郎腿翘上天也没人管。
对啊，后面自己搬出去跟朋友搬出去住了，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把脚翘在椅子上，然后放在椅子上，或者是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可以把脚翘在桌子上，就是你这个就有些习惯你要很拘谨，你知道吗？还有一些话你不可以跟就是不能，没有办法去跟轰爸轰妈说的，毕竟就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聊。
挺好的，那就恭喜你开始自由的生活。
对，那时候特别开心搬出来住了，但是也特别的，后来刚开始住的前一个月你是特别开心的，但是后面你就不开心了，
一个人有点孤单是吗？
你就觉得还是，对，还是还是想要家里人的陪伴，就起码轰爸轰妈也是算家人陪伴的一种方式，但是你没有任何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什么都得靠你自己了。对，就是真的是特别独立了。
不简单啊，在那个这么小就出国，然后读高中，读初中，读高中，读大学，整个一个成长历程啊，
都是很心酸的。
那这期间至少你可以跟你妹妹可以团聚一下。
刚开始读高中的时候没有这个时间，因为我们都是 semester 嘛，然后完了之后我后面去了西雅图，我妹去了加州之后，因为西雅图离加州特别近嘛，坐飞机也就只有2小时40分钟，所以就经常去，我们会经常来回。 相当于就今年这半年我就去了加州，就去了8次。
八次？
对。
他来过吗？
他也来，他来了差不多3次吧。
嗯，
但是我家里人都不喜欢西雅图，他们都喜欢去加州多一点。
啊，
对，我爸妈也常来美国。
哦，
嗯，
但是那边是不是跟上海气温更接近一点？还是
对加州就加州比较热，比较暖和，
嗯，
但西雅图就是特别冷。然后我我妈和我还有我妹妹都特别受不了冷。然后我爸是觉得 OK 的，但是我们家里人普遍都喜欢加州多一点。包括在吃的上面，加州也是吃的地方更多一点，餐厅。然后玩的地方也是加州玩的地方更多，比起西雅图。
嗯，还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毕竟西雅图小嘛，然后加州大，玩的地方也多。
那你加州那边至少南加州都玩遍了是吧？
对，整个加州都玩遍了，去到感觉自己都想吐了，所以每次爸妈一来就得去。
挺好。然后你爸妈就希望你们留在美国发展是吧？
其实我爸爸妈妈就是还蛮无所谓的，就是看我和我妹是怎么想的。如果我和我妹想留下来，他们肯定是支持啊。我们想回国，他们也是支持的。就是他们没有任何反对和赞同，都他就是我和我妹无论做什么选择，他们都是支持的。
挺好的。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不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不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金金校园啊，我们很可能这个节目改成静静校园啊。那今天嘉宾是静静，他以后呢也会主持这个节目。静静14岁就来到美国啊，经历了不寻常的在美国的成长经历啊，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已经大学毕业了啊。那么，在明尼在纽约短暂待了段时间，后来在明尼苏达待了几年，4年是吗？
1年半吧，将近2年。之前有在纽约
哦，所以纽约跟明尼苏达度过了高中的岁月，在明尼苏达度了1年半，然后来到
西雅图。之前是先去旅行。
那现在大学毕业之后，你父母是一个开放的态度，所以呢，究竟有什么打算呢？还在自己手里是吧？那你的打算是什么呢？
毕业了以后，其实我还蛮想。做一件跟自己专业不相干的一件 事情，就是我想开一个餐厅。因
为自己做菜行吗？
我自己做菜还是可以的，因为之前在 Redwing High School 的时候，我是上过一年 cooking class。
但是你学的是西餐呀，在那边。
对，但是后面自己就是后面在西雅图的搬出来住的时候，这四五年里全都是自己会煮饭嘛，自己会煮，煮中餐啊，然后爸爸妈妈来了之后也会教我怎么做啊，
嗯，
然后有一些就是自己看 YouTube 视频学的，
哦，
嗯，
挺好的，
对，然后我
开餐厅你也不能，你当老板娘你不一定自己做啊，
对，我挺想就是我 OPT 了以后打算去找一个比如说什么蓝翔
技校，
那个
蓝翔技校厨师班，
厨师学校你知道吧，就是教你怎么做厨怎么学甜品啊，然后学那些精致的甜品，学一些精致的西点，就不是那些普通的西点，我想学的是那种做出来像艺术品一样的西点，然后我觉得我的爱好还是蛮爱吃的，而且我特别爱吃甜的，所以甜品是我特别想一直想学，然后想学的专业一点，我想希望自己 OPT 了以后我去学，然后可以拿个 qualification， 完了之后有一张这个证书，我觉得自己会特别的自豪，然后有了这个证书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开餐厅了。
The Bear with Scratch 开一家，
我还蛮想开餐厅，但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学生身份嘛，在这里估计开不了，还挺难开的。
也能开，也能开，不能拿工资。
对，也能开，就是
你只能给别人发工资，不能拿工资。
对，然后我还想，如果回国了的话，可以在国内开一个餐厅。我特别想开网红餐厅。
那你自己先成为网红。
没有，我不是网红，但是因为你知道，加州有很多网红甜品店啊，网红餐厅啊，然后就是特别吸引小女生，你也知道嘛，人大家都想赚钱嘛，那钱从哪里赚嘛，就是从女人的手里赚嘛，女人手里是最好赚钱的嘛，特别是那些好看的东西，精致的东西，就大家都会想买啊，然后对，然后那些网红餐厅呢，他们把餐厅都做得特别好看，一方面就是吸引那些女生过来嘛，然后那些女生就可以，特别是网红啊，他们就会过来拍照，然后这样的话你就是赚钱就会赚得比较快一点啊，多一点啊，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的，而且现在比较流行，对，
你蛮有头脑的。
对，因为最近有在学理财还有金融方面的事情，我对赚钱还挺感兴趣的，就还挺想自己努力的。
挺好的，挺好。
对，
有前途。是金钱的钱。
就是我的脑子吧，可能现在就是想着赚钱会比较多过于别的事情。
那你学的传媒有没有拿手本事，就是靠传媒那个安身立命的？
传媒，学传媒其实，我觉得传媒是一个很广的专业。我们在 UW 学的是接触到很多各个方面，都会接触一点点。就比如说我们会上新闻课，上新闻政治，然后上新闻的法律。然后会学到一些比如说 Facebook、Instagram 那些 social media 的那些政策啊，我们都会学到，我们就接触的特别广，然后学校会教你怎么去制作电影，然后摄影，然后怎么做一个小视频什么的，我们都会有学到，甚至是 Photoshop 都会有学，所以就学的特别广，就是各个方面都能涉及到一点，自己也会一点点，但不是特别的精。
有没有一小块你特别感兴趣可以钻进去？
我特别想，要不就是现在这个电台吧，我觉得电台不错。
谢谢你。
对，电台，我其实还对这个蛮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主持人挺好的，当主持人也挺好的。
好好，通过电台先当网红。
然后我并不想成为网红，因为很多网红都是照片都是 Photoshop 都是 P 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很多人都是照片，
骗子的骗。
有很多人看了照片之后发现跟本人不像啊，照片跟本人不符。
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经历，就是你到美国这么多年，特别是在你还不懂事的时候来到美国，然后在美国的这些年也是你成长的一部分，那有趣的难忘的经历，当然迷路这一段已经讲过了，雪地可能雪地里面迷路这一段讲过，那其他的有没有跟我们讲一讲？
有啊，小时候谈恋爱啊。
几岁的时候就谈了？早恋？
没有，我是19岁的时候谈恋爱，所以不算很早，我也不是早恋。我在之前在读高中的时候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你也知道吧，因为我那个学校没有一个中国人。然后我来了，毕业以后来了西雅图之后，我在读完 CC 语言的时候，进入到 CC 正式课程的时候，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才只有19岁。然后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是个香港人。对，
他也是跟你差不多大吗？
不，他比我大4岁。我那时候19岁的时候，他22岁。然后我算是遇到人渣吧。就我的眼光，选男朋友的眼光不是特别好。然后我找的男朋友呢普遍都比较失败，就当时呢谈恋爱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反对的，就觉得他不是特别好，然后包括身边的朋友也是反对的，因为他比较花心，然后他的前女友也比较多，然后确实谈恋爱这一段也是比较揪心的吧，因为我为了他转过学校，他当时在跟我不是同一个 CC， 然后我为了他从最南边的 CC 转去了一个最北边的 CC。
好吧。
对，然后当时
南边是 Green River 是吗？
没有
啊，还是 Tacoma。
之前Community College 在之前我是刚来的时候在 Cascadia Community College， 后来因为我的女朋友，我的高中同学在 Tacoma Community College。然后我 Tacoma 的同学跟我说，就是以前的高中同学跟我说，他想个伴，然后他希望我能转过去。那时候我们都在美国，都在西雅图嘛，转学就很方便嘛。然后我因为我那个女闺蜜，我就转过去陪她，跟她一起读书了。后来跟她读到一半的时候，因为我谈恋爱了，然后因为她就转去了最北边的一个学校。然后然而。就是谈了一个学期吧，就分手了，是最悲剧的。
还好啊，不算太短。
后来我就对，后来我回了，我就我女朋友、我的同学、身边的闺蜜也好、朋友知道了以后，都纷纷说你回来吧，就让我转回去。后面我就转回去了，在后面我就转去了，
又转回到 Cascadia。
没有，就 Tacoma。
哦 ，Tacoma。
在后面我就转去了 Solan Community College， 最后才毕业的。是因为后来塔库玛真的是太远了，然后我才去的秀兰，就去秀兰读书了，
挺好。
而且有很多课程我在塔库玛想上的那些课，没有，然后正好秀兰有，然后是关于我传媒这个专业的，然后就转过来了，
挺好。
对，反正谈恋爱的，
所以谈。就是一个伤心的初恋，
是比较揪心的吧，算是因为你知道吧，19岁的时候，你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你懵懵懂懂的，你把它当成初恋了，但是初恋那个时候你会爱的比较纯洁，爱的比较单纯，爱的比较深吧，就是也不算是爱吧，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印象深刻会让你，对。
那后来总结经验了，能谈的时间长一点。
后来有中间有再谈过一个，也是香港的，然后但是我第二个男朋友，然后谈了2年，后来分手了，
他也是人渣吗？
他不是人渣，第一个是，第二个不是，第二个是我自己选择分手的。
嗯，
对，特别对不起他，因为他对我是真的还挺好的，特别好。嗯，
那有趣的难忘的经历主要就是谈恋爱了。
也没有，嗯，谈恋爱算是人生里的一部分嘛。
嗯，
然后就是住 homestay 吧，比较是、
嗯、
是比较难忘的。然后包括在西雅图自己生活，就是后面搬出来住，也是特别难忘的。
嗯、
因为，从以前的跟朋友合租，到现在自己一个人住，然后就是，嗯，这一段变化，
嗯，
就是特别的大。嗯。
我看你跟女朋友、闺蜜，玩的挺好，因为我看你那个微信朋友圈上好像经常出去 party 啊或者什么。
嗯，对，身边是会有一些女生朋友，嗯 但是是有些比较好的女生朋友就玩得特别好啊，会一起出来玩什么的。但是现在该谈恋爱的都谈恋爱了，所以有些都不出来玩了，能难得见上一面就不容易了。
嗯，
他们都已经被家里人管住了。
好有意思。嗯，
对，就嗯，因为我们还挺喜欢，以前嘛还挺喜欢去蹦迪啊、
嗯、
去 club 啊，然后唱唱歌啊什么的。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毕业、
嗯、
然后就特别喜欢 rave 啊、蹦迪啊那些什么的。
所以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是啊，
有了新的挑战。
对，
而且是真正的挑战。
对，
嗯，
毕业了之后就觉得突然一下子踏入社会了。
嗯，
然后嗯，自己一开始就觉得自己的简历上是没空白的，自己的简历上是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 working experience 的人，可能有的就只是志愿者，就是 volunteer 的那些经验、
嗯、
但是我没有那些真的 internship 过，所以现在开始就想去尝试做一些实习啊，然后想有时间，就是有多一点时间去外面上上课，多学一点东西，
嗯，
提升自己。对，
我看你在学股票那个。
嗯，对，有在学怎么炒股，怎么投资，怎么做。
那如果餐馆没开成的话，会不会打算靠股票？
嗯，因为我爸是
炒股专家。
我也不是专家，他炒了从我印象里、记忆里以来，从小到大他都一直在炒股、然后我爸是属于那种炒股特别拼，喜欢把整个家当都放进去炒的那种。
嗯
嗯，对，他玩的比较大。然后呢，就股票你也知道有风险嘛，有输有赢，有可能就什么都一下子都就跌完了、就跌没了嘛，然后也有可能被套牢，就很惨啊。然后当然自己也有，自己也有一小部分的股份交给爸爸，现在在帮我管理。嗯，就是现在在学，就在美国这里学的是美股嘛，在国内我们炒的是 A 股。但是我觉得股票呢是相通的嘛，毕竟你只要学会看，学会看蜡烛线，学会看那些什么死亡交叉线啊，黄金交叉线啊，然后平均移动线啊，你会看那些线，当然这些股票里学到的那些数据你以后也会运用在投资里面嘛，因为你以后要做投资也要去看那些以前的那些数据。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嗯，还学到蛮多东西的。
嗯
嗯，
前途是光明的。
对，希望以后自己学了这些可以帮助到我爸爸。
让你爸爸接班人。
嗯，就是帮助到我爸爸，就把我学到的一些经验告诉他，然后希望我爸能够炒得更好吧，赚多一点钱。
嗯，挺好的。
对。
嗯，再讲讲吧，接下去有没有什么打算心愿？
我的心愿，
特别是刚毕业，然后一年之内面临要找工作，如果要留到美国的话。如果 工作签证顺利拿到的话就能留下来，如果不然的话是不是还要去读研究生啊，或者什么，或者家人。
对，
嗯
嗯，我的心愿就是自己能够赚很多很多的钱，想做一个很独立的女人。爱情对我来说不那么的重要，我觉得事业是最重要的。然后对，我觉得自己，因为安全感这个东西你自己才能给你自己，但是你想从别人身上得到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是你的家人。世界上只有亲人才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然后完了之后，我最想希望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够 OPT 以后找到的一个公司是给我提供 H1B 签，最好能够留下来了，毕竟都来美国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如果不留下来的话有点可惜了，但是回去对我来说也没有所谓，因为留下来这里的目的也不是我最终的梦想和目的了，就是对我来说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家里幸福，自己能够挣到足够的钱，然后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给我自己提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然后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我想变成一个很优秀的女生。对，
没有男朋友老公
啊。然后因为你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好，你才能遇到一个更好的男生。对，然后你才会嫁给一个更好的人。感觉上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不知道，因为感情这个东西靠缘分嘛。
那所以不知不觉我们节目就变成了一个交友的节目，把你给介绍出去了。那欢迎在静静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担任这个节目的嘉宾，然后我们这个静静校园又有了另一个名字，静静校园。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静静校园，也感谢静静。
谢谢大家。
Thank you.